丁思梅，我们欢迎回来啊！这个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。今天呢，以弗所书里边啊，给我们提出了这一段经文。我们相信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就是最终的。我们生命里边的指导思想啊，最高的指导思想，最终的这个真理的本体啊，向我们来显明，说明从这个角度出发啊，来看这些问题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也把这些问题放在现实的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当中来看。那么，当我们的一些观念跟圣经里边的观念有矛盾、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因着信，我们合理的逻辑，我们来相信啊，一定是人出了问题，而绝对不可能是圣经出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，对吧？所以在现实社会当中，有些人提出一些跟圣经不相符合的一些原则啊，认为大部分的人都接受这个原则，而进一步来挑战圣经原则的时候，我们因着信，相信人的挑战一定错了，对吧？圣经一定是对的。那么我们的前提就是圣经是神的启示，是真理的本体。如果圣经的权威被挑战了，那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就没有权威了，是吧？哪个思想家、哪个哲学家、哪个科学家、哪个什么政治领袖，那么他们是最终的权威吗？这个从逻辑上就不对。是吧？因为他也是一个光着屁股生在这个世界上啥都不知道的人，是吧？他就会思想，那么他思想的东西就是真理吗？所以我还是接受那句话：人有观点，没有真理，是吧？所以人在真理的面前只有被动的领受，他不可能从自己的生命里边产生出真理出来，是吧？所以真理在哪里？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真理，真理在哪里？真理在造物的主那里，他就是真理，他不是有真理啊，他不是拥有，他就是，他本身就是，对吧？所以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，真理是一个拥有一切道理、命定一切法则那个生命的本体，它是活的，那，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呢。”我们因着信来看明白这个，那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就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不大会被这个世界所忽悠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过去受的很多的教育，那些褒贬的观点，是吧？这个，哎呦，认为这个是好的，那个是不好的啊，怎么样。大家似乎都也这样认为啊，甚至于对某些东西是嗤之以鼻的啊，而客观上并不一定是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时刻记得啊，撒旦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，是吧？我觉得今天啊，撒旦有一个很厉害的手段啊，就是利用传媒给人洗脑，啊，利用传媒给人洗脑。今天世界上这些传媒啊，教育系统基本上都是在颠倒是非，让人不能理智的去思考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举某些相反的例子啊，来说明一个本来这个例子根本就不能说明问题的，一个观点啊，然后呢，甚至于用一种摄心术啊，让人无法回到真理。什么叫摄心术呢？就是真理是 A，啊，真理是 A，但是呢，摄心术就是它只让你看到 B 和 C，你要么选 B，要么选 C，他就不让你选 A 啊，根本就不给你这个选项，是吧？所以就好像啊，强调二加三等于七，还是二加三等于四？那么然后呢，他就说二加三肯定不对呀，是吧？二加三怎么可能等于四呢？然后他就说那只能等于七了，是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个摄心术啊。我们提过一个观念，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比方说啊，有些时候我会跟大家讨论民主问题，是吧？那么有人说不民主还要专制吗？这叫摄心术。那么为什么这叫摄心术呢？就是他只给你民主和专制两个选择，对吧？只给你民主和专制两个选择。其实这两个选择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？没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第三个选择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该选的。第三个选择是什么？
绳子。
Hello，哎，所以民主还是专制都是人治，对吗？不管是民主也好，专制也好，它都是人治。我们的选择不是民主和专制的问题，我们的选择是神主还是人主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是不是抓住我所说的意思啊？所以我们被摄心术给卡住了。是吧？所以我们的思维只在人主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把这个神主这个问题给抛出在外，根本不给你这个选项，对吧？也不让你去想。其实我们应该想的是，怎么让真理做主，怎么让上帝做主，让该做主的去做主，而不该做主的不让他做主。不管你是民主还是专制，这都是人治，是吧？你说人治社会，那民主不是人吗？是吧？哦，那是法治社会，那法治是谁？那法律谁定的？是吧？所以你绕来绕去，绕来绕去，你叫他绕糊涂了，以为说民主社会就不是人治社会，民主社会当然是人治社会，不过人多了一点就是了吗？啊，多了一点他就不是人了吗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不要被这些理论忽悠了啊！所以我们的第三个选项，不是。这个专制民主的问题，我们要讨论的是神主还是人主问题，就这个问题才是解决根本性的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你在人多数人、少数人里边去讨论，那只是一个相对问题，根本解决不了绝对的问题，而且越讨论越坏。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。所以呢，他弄个左派还是右派，是吧？左派对还是右派对，相对的。其实我们讨论的不是左右派的问题，我们是讨论的真理和非真理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世界啊，就给你弄的，哎，叫你，比方说人权，是吧？哎呀，我们要人道人权，我们讨论的不是人道人权问题，我们讨论的是神道神权问题，是吧？到底我们是尊重神的权柄，还是尊重人的权柄问题？但是他把这个选项给你去掉了。啊，认为那是迷信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给你贴上一个标签，扔掉，不要考虑那个问题。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，对吧？那么之所以人大部分的人啊，这个在启示录里边也说，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，人都会去拜那个兽和兽像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会拜兽和兽像呢？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都会去拜？拜是什么意思？拜就是你臣服在他之下，思想、身体都臣服在他之下，而且这个臣服是绝对的，叫做拜。那所以到了崇拜的地步，就是你已经在他的面前完全臣服了，啊，这个叫崇拜。那么人为什么会崇拜他呢？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。他说：“通向永生的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少；通向灭亡的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多。”那么，撒旦成了这世界的王，那这个空中掌权者，对吧？主耶稣说：“这世界的王怎么回事？”指的就是撒旦。 弟兄姊妹想一想，撒旦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？大家说一说，撒旦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贡献？
破坏神和人的关系吧。
破坏神和人的关系。那么，对于我们而言，撒旦给我们做了什么贡献？给这个世界做过什么贡献？那么我们说，耶稣基督啊，陪练，
陪练，
那是神让他当陪练的，
对呀、
啊，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个负面的，是吧？那么我们话说回来啊，就是说，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造物的主，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是他给我们创造的，阳光、雨露、空气、食物，是吧？各种关系，我们的身体，各种所有这些东西，都是因为约翰福音里边说了，对吧？凡是被造的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。他没有向我们收费，是吧？我们也交不起这个费，是吧？都是免费的，让我们去享受，而且他创造的是如此之美好，是吧？他创造了我们的这个食物啊，这个消化系统，是吧？我们的口腔，是吧？我们里边的味觉神经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给我们造了水果，啊，造了各种食物，使我们能够去尝这些食物的味道，并且能够供应我们身体的需要，是吧？那么，这个我们在得到食物的这个时候，不是一个痛苦，是一个享受，对吧？我们吃饭是一种享受，对吧？吃好的东西，这是一种享受，对吧？所以，神给我们的这些美好，我们感谢他吗？不。当我们背叛他，当我们自己把自己作践的不像个东西的时候，爱我们的主劝我们，我们不听，再劝我们还是不听，管教我们还是不听，最后呢，甚至于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了，把我们该活出去的榜样活出来了，我们不效法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甚至于为了拯救我们，就把自己的命都牺牲了，我们还觉得你牺牲的是你的问题，该我啥事儿？是吧？那么撒旦为我们做了什么呢？啥也没做，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一丁点儿的福气。但是人为什么还喜欢撒旦呢？对吧？这个就像在这个社会上做黑社会老大，对吧？父母养育了我们，是吧？黑社会老大给我们做了什么呢？啥也没做，但是人为什么还要去加入黑社会呢？是吧？这个世界就有拜撒旦的人，是吧？而且都是些社会上的精英。撒旦给了人什么好处啊？为什么人就非要拜撒旦呢？大家想过吗？相比而言
因为
啊，
人都是罪人，
因为人都是罪人。咱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对吧？宣教士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？几乎每一个宣教士都给中国带来很多很多的祝福，对吧？美国给中国很多很多的帮助。佛教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？伊斯兰教给中国带来了什么？没有一丁点的好处，除了收我们的香火钱，是吧？这个占有我们的最美好的山川啊，这个土，就最美的景色，在那里盖他们的寺庙，是吧？他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？除了破坏，对吧？这个搞那些什么缘分，对吧？让人不负责任，让人 这个遁入空门，让人出家，破坏家庭关系，不对社会负责。他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一丁点儿。弟兄姊妹，能不能举一个例子？你说佛教对这个社会有正面贡献，他贡献过什么？对于尊重人权，啊，咱们不是说的那种人权，对吧？对于尊重人的生命，是吧？对于这个家庭关系，对于社会关系，佛教有带来一丁点儿、一半分好的正面的影响吗？除了助长我们到佛教里边去烧香磕头，增加人的贪婪之外，它有真理？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很多人心里边仇恨基督信仰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哎呦，觉得佛教是咱们自己的，对吧？其实佛教是印度的，对吧？我们抵制洋教啊，然后呢，就认为佛教是咱们自己的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其实，撒旦基本上啊，就做一件事儿，就是不负责任。他教导你怎么不负责任，然后毫无原则的来满足人的贪婪，助长人的自私，因为人是一个个体，人有感觉，约束感觉不好，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本体，真理就要对人约束，所以人有尊贵性。那么，人喜欢被夸奖，而不喜欢被批评，所以二加三等于五。如果你说二加三等于七，老师说错了，学生会很不高兴。另外一个老师说：“哇，这个学生好有创意哦，他能做出来二加三等于七，我们要尊重他哦。”所以呢？那个二加三等于五的那个老师就被学生讨厌，那个夸奖你说你有创意的就被这个学生欢迎。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却得了更多人的心，而主耶稣却被人恨恶、厌恶、抛弃。那么，只有就像这个使徒保，这个彼得所说的啊，你有生命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所以，简单而言，这两个最大的区别，耶稣是约束，撒旦是放纵。人喜欢放纵，不喜欢约束，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，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少数的人愿意真心的跟随他。所以，这是我们面对的很现实、很实际的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比方说奴隶的问题，我们不想要改变奴隶主，不想要改变奴隶的心态，除去嫉妒，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有爱心，彼此爱护，是吧？彼此奉献，是吧？彼此支持。那么刚才我们提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有奴隶主呢？为什么大家都不都做奴隶主呢？这里边，神所创造的是丰富的，是多元的，人的智力、人的能力，各不相同。那么这个整体，一个整体，它需要进行管理，对吧？需要调节，所以原来的时候，我在这个教会啊，基督徒的机构里边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总头啊，他不叫什么什么总干事啊，也不叫什么，他叫这个 facilitator 啊，就是一个这个 facilitator 应该翻译成什么？ 就是一个怎么说啊？就是资助啊，滋养啊，能够使它 facilitate 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观念很有意思，是吧？只是我们分工不一样，没有地位上的不一样，是吧？就像父母对儿女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都是儿女？为什么我们不都是父母？不是的。但是当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对儿女是绝对有权利的，但是父母不会去剥削自己的孩子，对吧？相反呢，他会为孩子去牺牲自己。其实父母跟儿女就是一种奴隶制，父母是拥有儿女，在儿女小的时候，人家说这谁的孩子啊？他爸说我的，对吧？所以他不是买的，他是生的，生出来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？父母愿意养育这个孩子，你父母不是给孩子发工资的吧？孩子也不是给父母打工的吧？是吧？所以，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家里做家务，那我们就给他一部分钱来鼓励他。那么，当我们给他钱的时候，我们明确的跟他说，这不是你的工资，啊，不是因为你干了活我们给你报酬，不是的，因为你是属于我们的，你做了你该做的事儿，对吧？我们不是雇佣你来做的事儿，你本来就该做这个事儿，我们不需要给你钱的。但是我们给你钱，或者给你个礼物，那是为了鼓励你，对吧？不是我们欠你的，对吧？那你如果我们欠你的，那我们为你做了那么多，那你欠了我们多少啊？是吧？这个是不能这样算的。所以这个关系呢，是一个你愿意为家里做事儿。我们愿意养活你，愿意养育你，那么你尽心为家里做事儿，那我们尽心养育你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，是吧？所以这里不存在剥削与不剥削的问题，啊，也不存在反抗的问题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孩子不愿意听父母的，孩子造反，是吧？这个要自由，是吧？其实呢，那是一种这个悖逆、无知。而产生了一种人性里边的堕落的根源，就从这开始的。所以在我们养育儿女的时候，小的时候要叫他学习敬畏，要叫他学习顺服。这个是最早期要形成的观念，他要习惯于被约束。那么这样呢，这个孩子的品行才会在未来的日子被真理所塑造。不然的话，从小就放纵他、溺爱他、这个宠他，啊，那么他的罪性就会泛滥堕落。这个就是当今教会最失败的地方，因为圣经里边所说的和咱们今天的很多观念就相反。所以，为什么神要选择有奴隶主呢？好像主耶稣是我们的奴隶主，对吧？因为他的能力比我们大，因为他掌握更宽广的真理，所以一个公司的老板和他的工人有什么区别？因为老板要照顾全局，工人只照顾局部，对吧？所以老板不会去做你具体做的工作，因为他要照顾全局。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被忽悠，是吧？财富是我们创造的，凭什么你拿去？啊，所以工人就会这个仇恨老板啊，觉得这个老板剥削了我们，他不干活，他就坐在办公室里，这个喝喝大茶啊，他就拿了比我们高那么多的收入。其实你错了，他在那里所用的心思，他在那里所承担的压力，要比一个工人在下边不需要这个有任何的压力，只要把活干完了就行了，那个要大得多得多得多。对吧？所以你上班、下班拿钱走人，他投资进去，万一回不来，他身家性命都要赔进去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以前所受的那些教育，全部都是，至少是片面的吧，对吧？这个忽悠人的，对吧？所以鼓励奴隶起来造反，鼓励工人造反，是吧？这个当年的革命，其实什么叫革命？就是造反和夺权，造反和夺权来自于哪里？就来自于撒旦魔鬼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从圣经的角度来当今的，对吧？看我们今天所受的教育，这些东西都太重要了，那么使我们重塑我们里边真理的观念，而不被这个世界洗脑。所以从这些观念里边，我们也开始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曾经反对教会的聘用制，因为聘用来的牧师就是雇主，就是雇员，这个跟圣经是不符合的。圣经把主耶稣自称我是好牧人。好牧人，首先羊是需要牧人的，是吧？人是需要被教导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是需要被关怀的，并不是我们生而知之，而是我们需要后天去学习。生命的真理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是需要去学习的。所以神设立这个教导的人。那么，教导的人有两种。我们的保罗曾经说过，我们学习基督的，为师的虽有一万，为父的却是不多，对吧？这个观念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能够把父亲为父者来作为一个雇员吗？是吧？孩子能够雇他爸爸吗？啊，这是非常可笑的这种想法，对吗？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正在用这种方式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：“牧师啊，你是我们的爸爸吗？”不是，我们是用这种心态来教导。所以是父亲和孩子，一方面是生命的次序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父亲有经验，孩子没有，所以父亲更成熟，孩子不成熟，所以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父母的这个养育和管教、教导。那么，只有互相爱，对吧？父母爱儿女，儿母儿女尊敬父母，这个关系就非常美好。所以牧者在教会里面，是吧？耶稣说：“我不是一个。”耶稣不是说我是一个牧者，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者。什么叫好牧者？就是因爱羊群、为羊舍命的牧者叫好牧者。所以，那个雇工他也是个牧者，但是他是为钱，不是为羊，是吧？所以他根本不顾及羊群。那么这个就是区别了。所以，首先我们是需要牧者，然后呢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牧者？对吧？是雇员、雇工性的牧者，还是有这个为父之心的牧者？是像主耶稣那样为羊舍己的牧者？但是，我们用聘用制这个方法，我们找来的就是为钱而来做牧者的。如果我们是出于爱主，出于主耶稣的奴仆、仆人、奴隶的心态来做牧者的，是生命属于耶稣啊，这个来按照他的真理忠心的啊，像他一个这个好的家奴一样的来侍奉的，那么他是为使命来做牧者的。我相信这个是圣经的原则，所以借着这一点经文呢，我们发挥了很多。所以，我们从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光中，我们来看待今天的世界，我们来看待我们的思维方式。圣经给我们带来的，很多时候都是颠覆性的，但愿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的本体造物主的面前，能够谦卑我们自己，让真理来归正我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今天我们的查经呢，就先到这里。那么下次回来呢，我们把这个，怎么样能够，在这个，属灵的生命的装备上， 啊，我们求主来，使我们能够像圣经上所说的啊，穿戴我们的全副军装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生。那我们整卷以弗所书呢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只能先停在这儿了。我们先祷告结束啊，然后完了以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提问和补充。好，有哪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？有哪位肢体有感动，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？刚才施工姊妹还在吗？施工姊妹为我们祷告好吗？
好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创造我们，拯救我们，独一的真神，天父救主耶稣基督，在我们心中作王掌权的真理的圣灵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您，常常把我们带到真理的本体面前，带到您荣耀的施恩座面前。主啊，在您面前，我们仰望您，依靠您，也借着圣灵的光照和您话语的光照，我们也常常看到自己的软弱，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。主啊，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是弯曲悖谬、邪恶淫乱的时代，如同挪亚的时代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代。主啊，我们面对何等大的属灵征战！看见以色列从复国到现在，战争没有止息过，属灵的征战、抢夺灵魂的征战，从伊甸园到今天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也从未停止过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回到您的面前，帮助我们在您真理的道中扎根，在您生命的连接里，主啊，让我们不断领受从你而来的属天的教训，也得着你那丰富无比的慈爱，在你的爱中挽回我们，也在您流血牺牲的救赎里面，不断的来恢复我们、建造我们，好使我们存感恩的心，爱慕您的话语胜于一切。就要让我们的心转向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跟随那世俗的潮流，更不跟从肉体的邪情私欲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被魔鬼撒旦利用来欺骗我们，来引领我们偏离您的真道。主啊，愿您的真道养育我们，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不断坚固我们，保守我们，像挪亚的心智，在您纯正的话语里。在您纯正话语的规模里，主啊，真理约束我们的心，我们仰望您，跟从您，因为这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您不但为我们做成了，走通了，您就成为我们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胜于保守一切，也让我们在您面前常常以仆人的身份，主啊，来侍奉您。敬拜您，跟从您，您是我们的主，我们降服在您的施恩座前，屈膝在您面前，献上我们感谢、赞美、敬拜和祷告。谢谢主，过去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您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感谢、赞美主，您必照您的应许带领我们，在您的真理的道中，反反复复的经历主，跟随您。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，我们盼望主再来，也求主复兴我们，使用我们，使我们不但认识神的道，也让我们遵行神的道，并且传扬神的道，好使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添满，也使以色列全家都归向你。感谢主拣选以色列，成为您救恩的见证，真理的见证。 你亲自借着道成肉身在这个民族，也借着您启示立约与以色列的圣约，主啊，您的爱永不止息，拯救以色列，爱以色列的心意也永不改变。我们为以色列求祝福，求平安，也求主为以色列征战，也借着以色列在地上的见证，继续使地上的万民万族都看见，唯有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唯有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拯救。愿那些逼迫以色列的，甚至是这些全世界的列王列国要攻击以色列、消灭以色列的，愿这些人都蒙羞、都退后、都受辱，也在您的荣光当中，使他们知道，唯有您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。感谢赞美您，荣耀颂赞都归给您。谢谢主垂听您的众儿女，我们侍奉主的仆人们，使你们现在您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。感谢赞美主，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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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